大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制造，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288期，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感谢既能让我们 chill 又能让我们兴奋起来的 Seesaw 赞助本期节目，感谢日光派对对本节目的支持。
Seesaw 赞助咱们节目可是太好了，可真是赞助对人了、
哎、
我们花多少钱买 Seesaw 啊？
你知道当我第一次知道就是咱们那个他们问咱们 Seesaw 你们接不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回去撞枪口上了，
赶紧给我寄点咖啡是吧？
对
，OK，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咖啡没有关系，其实，但我会硬拐到一会儿咖啡。
对，我觉得我老伴儿现在在这个商务能力，硬拐的商务能力特别强。
你们听听，你们姥姥是不是一个天才啊？
嗯，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是跟松弛感有关的。
嗯、
我不知道前一阵儿你们看没看那个微博、
哎？你得先说一下什么是松弛感，因为你第一次问我。说你对松弛感什么看法、
嗯、
我其实不是特别理解这个词，但你用英文我就很能理解，因为我觉得中文的这个词是不是比较少说的。
其实不是，这跟英文没有关系，这只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这件事情定义了这个词，这个词就是从那件事火了之后才出来的、
哦哦、OK， 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我当时说这不就是心大吗，其实
嗯 对吧，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个故事啊、
嗯、
就是一家人一起上飞机，应该是去旅行，
嗯，
然后呢到了这个登机口，有一个小孩的那个证件过期了，
嗯，
就是这个小孩应该挺小的，他就不能上飞机，
嗯，
于是呢就得有人留下来陪这个小孩再去弄这个证件，等于他就去不了了，
嗯，
然后他们的妈妈呢就陪他说呢，那我也不上飞机了，但是呢发现在托运行李的时候所有人的行李都挂在了他妈妈名下，这就意味着如果他妈不上飞机、
嗯、
那所有人就只能拿着自己身份证和随身的小包上飞机，到了目的地是没有行李的，因为他妈去不了，那行李都得被退回来。然后就说当时那个一家人展现的状态就非常的松弛，就是也没有说如临大敌，说哟那怎么办呀或者什么，就没有任何焦虑和紧张、
嗯、
然后一家人说哦那就行吧什么的，然后就特别的从容和平和，然后就说、
哎、
就一边商量着，就包括当时说他那一家人里面还有一个初中生，说那初中生也一点都不慌，就他的所有东西都上不了飞机，到不了目的地，就玩的时候、
嗯、
什么行李都没有。
有老人吗？
那不知道
，OK，
然后就说完全没有慌，然后一家人就在那乐呵呵的，还讨论说，哎，那咱们到了那儿之后去哪儿买东西什么的，
嗯、
就那种，然后就让他们、嗯，然后就上了飞机，然后当时写这件事的人，应该是跟他们坐同一个飞机的人，
嗯，
他说他看完这一幕之后就大为震惊，
嗯，
就反思了他自己，就说如果我是当事人，
嗯，
我肯定就觉得天都要塌了，或者就是说完全无法看着，要不就哭了，要不就急，
不是
愤怒，
我无法形容遇到这种时候我的心情，因为我经常遇到这种事儿。
我也觉得你经常遇到这种事，
对，就是我一出去旅游就会遇到这种事儿，而遇到这种事儿，我真的我就是直接一个大崩溃，
你的第一句话就是不是，
对，不是就
不是，
真的就不是，直接一个大崩溃。我读这个，当你发给我这个故事，我看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砰砰砰砰砰砰跳。
我能跟你说，
不是，我就开始叹气，我的，哎呦，怎么办呢？哎，就这样。
然后如果张涵在旁边，你就说不是，
不是
张涵，
对我，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就是我大家听完了就大概理解松弛感是一个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刚才说特别对，就是一个如果英文它有一个词，就其实就是说这人特别 chill，
这人特别 chill，
对，然后呢中文我觉得就是说这人心特别大，还有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还
特别从容，
对，特别从容，
或者特别平和，
对，
就是特别都想得开，
对，遇事儿就
不慌，他其实也不是这个事儿都跟慌不慌没关系、
嗯、
就是他对待这个事情就好像他已经看淡了这个人生的一切那种、
嗯、
就这些事情不能 bother 到他，就是当如果是我
嗯
知道我到了一个、
嗯、
比如说我去旅游
嗯，
然后在我上飞机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到了目的地、
嗯、没有行
李、
嗯、
我可能都不去了，
嗯，
因为我就觉得他会毁了我整个旅行。
我觉得我肯定还是去，但是我整个在飞机上我就一直在唉声叹气，就是
就会想怎么这么寸，
而且怎么能这样，就
然后而且你还可能会自己 blame 自己，就说我们为什么当时不把行李都挂在自己名下，
嗯，
就是为什么当时就一定要挂在那个我们家的某某某人名下，你看现在，
对，
那我们下次再也不能这么干，然后互相之间其实也不是指责，但是就一直在沉浸在那个后悔当中，
对，
或者我还有可能就不停的在问那个乘务人员，
嗯，
那我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我能怎么办，因为我不能没有行李，
嗯，
就我会急扯白脸的可能去交涉，
对，大家可以评论一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你们现在听完了这个词的定义以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偏松弛的人还是偏紧张的人，
嗯，
因为我其实刚才一直在想就 chill 这个词或者说松弛感的反义词，它其实可以是很多，你可以是很认真的，可以是很较真的，可以是很焦虑的，然后呢
我跟你说松弛感反义词就是你，嗯，
对，
就是因为你结合了所有松弛感的反义词，
然后你说完以后我就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最不 chill 的那个人，因为我和姥姥上周一有一天，
我能说，
嗯，
大概上周
就上周一
和这周我基本上每次见到姥爷的时候，
嗯，
姥爷都是那种，
哎，但你知道吗，我必须要在这儿说，我承认就是在最近两周我的表现是比较焦虑的，可是你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就是你前一段时间工作，因为我们俩工作经常搓堆儿，就其实按理说活我们俩平分，但经常会出现那活来的时候我们俩平分了，结果活交的时候
对
就是搓堆了，
没错。
然后呢其实你之前你记不记得你那段时间就压力特别特别大，
对，
然后呢你也是说你睡不好觉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可能比你稍微的严重一点点，我真的觉得是一点点，
嗯，
但咱俩在工作上面还是属于比较偏焦虑的，但是我是会不光是工作，就是工作本身已经是排得满满的了，而且是那种就是很杂，我之前其实就说过，如果这个工作是非常一致性的，比如说我工作就是写 PPT，
你工作就是拧螺丝钉，
对，
那你也没什么可焦虑的，
就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比如我当顾问的时候，那我就是写 PPT，
嗯，
其实我那个时候你想工作那么忙，我没有现在焦虑，现在是你要写脚本，你要拍视频，你要这个，你要直播，你要那个，而且就是特别的琐碎。然后呢那天我本来跟姥姥我们约好了要去那个哪儿，要去晚上去按摩，
嗯，
是吧，然后呢结果晚上我没去，我给大家讲一下那天我整个的状态啊，就我早上起来我前一天晚上睡觉都没睡好，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我安排了好多好多事儿，
嗯，
所以我晚上睡觉我脑子就乱七八糟的，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先拍那个机器人的视频，然后需要我们家狗配合我，然后
这个
你能想到
Mission Impossible，
那喵喵就不配合我，我就想让它在镜头里在这坐着，然后我就把它扒过来，然后它就死活不坐，然后我拿吃了引诱它，最后弄得我一身都是它的口水和毛，沾了满脸满嘴都是毛，但它就是不过来，然后呢好不容易它坐下了，我刚录两句
相机没电了，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猜到了，因为你开了它待机过时间过长，
刚录两句话相机没电了，我一换相机电池它又开始四处乱跑，然后我又花了大概半个小时把它逮过来，因为本来那天我们约的是12:30开会，结果到12:00我还没拍上呢，
嗯，
我又把它逮过来，刚录了大概小半段，那个快递一按门铃狗疯了然后你知道当时我这块都录下来了，但是我估计这块我可能已经删了，因为我开一点格式化了，我真的就坐在地上我都开始嚎啕大哭。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没把狗吓着？
我就是跟个喵喵哭的，我觉得他特别过分，因为我的一边哭一边跟他说，我说我怎么对不起你了，我说我对你那么好而且因为我一直在拿吃的引诱他，然后他每次都是就我引诱他过来，他吃完他掉头就走了，我就说你没良心的白眼狼，我说我对你那么好，我说你什么看病我给你花那么多钱，
我现在只是要求你现在给我坐在这儿，你怎么都做不到，你能不能向我老伴学习，我让他什么时候坐在那儿他就什么时候坐在那儿，我不让他动他都不敢动，
对，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小红书看一下我们这期视频所以然后
我你现在觉得我好了吧，至少我听话你让我坐着我绝对是坐着的，
而且你从来不会弄我一嘴毛对，然后我就然后后来呢我就去拍那个就是滑雪的视频，然后那天又特别冷，就整个就 特别特别不顺，然后我回家的路上特别特别堵，然后呢我又那个要去那个加油，然后加油又发现那卡没钱了，反正就等于说我回来的路上我整个，你能想象我开车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就不想活。
不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毫不夸张的说，那天姥爷，因为我知道他那天很忙，但是那天晚上在群里，当我们说，我说你来按摩吧，我说你按完摩见到我们，你可能就好了。我老伴儿在群里的原话是，我不去了，我不想活了。你知道你真的把不想活了这几个字打在了群里，给我们吓一跳。
主要是我当时整个状态特别的乱，而且我当时就还有一个，就我不是要买一什么保险嘛，然后呢我都已经买了，你能理解，就是你自己已经把一个东西买了，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就开始问我说，哎，你看没看清楚啊什么之类的，你能理解吗，就家长又开始问你，然后我就不想给他解释，但是我妈就说，哎，我妈就会说什么这么重要的事儿，什么你也不看清楚。我当时一边开着车，然后一边堵着车，然后我想到我还没做核酸，然后我想这已经快八点了，我去哪儿做核酸，然后一会儿我还要去跟你们去按摩，我整个那个状态就崩溃了。所以呢后来他们说你来按摩的时候，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情绪非常不好，我需要自己一个人消化一下。
后来你消化了吗？
后来
吃了几袋 popcorners？
没有，后来老爷公回家了，然后呢我就跟老爷
没挨骂吧，
跟他小发了一下脾气，但是你知道在老爷公的世界里，这一切这没有一件事儿我说的那些叫事儿，因为老爷公是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人里面，我觉得算是最松弛的人。
哎，我觉得也是，
就他特别的 chill， 所以好多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跟老爷公其实性格上截然不同。
对。
然后呢，好多人就会说啊，你老欺负他，你还老说人家笨，你为什么还跟人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其实特别合适，尤其从性格上面。就每一次当我这样的时候，其实他的松弛感就能让我
就治愈了，
真的就能让我放松下来。因为那天我真的整个人在家里特别特别不好，而且我当时不好的还有一个原因，就老爷公说他本来是晚上要出去要应酬要喝酒，然后我想到他那么晚回来，他那状态还是喝完酒的状态，我就更不好了。结果他特别巧，那天他没喝酒，他回来比较早，他可能9点多回来。回来以后，真的就是他就开始，就是其实他都不是开解我，他就是说这怎么了？
说怎么了呀？
没事儿，这没事儿。我说什么？你知道吗？我这视频今天拍特别不顺。我说因为今天太冷了，没有人肯下手给我拍。他说没事儿，你上礼拜不是拍了一个吗？你就是上礼拜拍的那个，就是在他的嘴里一切事儿都不叫事儿。
哎，还真是。
你知道，就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出去旅游什么没登上飞机的这个事儿，我不是经常发生在我身上吗？刚才我就想了一下，就是我印象中我们俩一起出去旅游，就这种大的出现纰漏的有三次。一次是我们去菲律宾，那个我们要去 Sargao 的那个岛去冲浪，但是呢它有两个岛的名字就有一字之差，你知道吗？而且中文翻译过来叫希尔高，但是呢它英文其实差不多，然后就它那个也叫，就它特别像希尔高。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订错了机票，应该去冲浪，然后呢结果就是，而且还是我上飞，还好我是上飞机之前我就指那个，我说，哎，这俩岛的名字好像啊，然后我说，哎，我说我买的咱们是去这个，因为另外一个岛完全跟冲浪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穷的岛，然后我一查，结果就真的是在临上飞机前都已经开始排队了，发现不是这个岛，
那怎么办啊？
然后我们俩就把那个机票也退不了了，那也没关系，反正就买了新的机票，买了新的机票，但就是第二天的。然后呢等于说这一整天就浪费了，并且在那个岛上那一天，因为我订的酒店都挺贵的，在那个水告那个岛上那天酒店也浪费了。然后我们又打车特别远又回到了西部，然后在西部又住了一个晚上。就是我当时整个的状态就是像你说的，我说哎呦，而且我就真的我就说，我要是这个订票的时候我好好看一眼，就你为什么就订票的时候能那么的粗心，我就觉得这什么样的人才能犯这种错误。
然后你就觉得那我又多耽误一天，
对，
本来
就只能 对 就本来就冲不了几天浪，因为浪况也不一定每天都好，然后本来就是请假出来玩，然后呢而且那个酒店就是你又得多花一天钱，你等于就里外里就是
对，然后那边酒店今天晚上可能也退不了了，
这就是退不了了，
然后你还得去订新的
对新的酒
店，你还得去联系，
对，而且你还要那个往返机场特别远你知道吗，而且就是你知道西部那交通也特别不好，然后那个车费也很贵，而且路上就要花一个多小时再回到市区，你然后你知道吗，老爷公就一直说啊没事，就是他在旁边就说啊没事没关系，后来呢说他开始查餐厅，说那咱们去吃这家餐厅吧，然后呢那也没办法去吃，结果吃的时候他一直在说，说你看你要是没有这个订错机票咱们就吃不了这家好吃的龙虾，说你是不是
就
觉得、
哎、他这心态特别好、
哦、他心态特别特别好。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们那个我还带着我爸我妈，我们就是从欧洲飞回来，我看错日期了，应该在那个赫尔辛基转机，然后呢他是第二天他有一个加一你知道吗，等于要待24小时、
啊、
第二天的那个晚上飞回来，我以为当天晚上会飞回来，所以就等于就里外里又是有一天没有就是什么都没定，而且也回不来，结果也是，然后呢老爷公就一直说说没事那咱们就多住一天呗，说正好赫尔辛基咱没去过咱们就玩一圈什么的，而且在那个整个玩的时候我爸说赫尔辛基是他整个欧洲玩的最开心的，
就是弄叫什么呀，就是反而
对
变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对然后再有就是哦，还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从那昆明回来，就是去年没做核酸
哦，对，
然后都到登机口了给人轰，让人给轰回来了，然后呢就是去等于也是晚回来一天，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在疫情的时候，疫情刚开始2020年我们不是去欧洲滑雪嘛，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因为当时疫情严重就航班不停的被取消，然后呢我们最后好不容易订了一个在哪儿转机，在阿联酋转机吧，那么一个飞机回来，结果我们回来的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飞的是国航、
嗯、
国航是托运雪板这些都是免费的，
嗯，
回来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托运雪板就那个航空公司这些东西大件是要罚款的，结果呢我在那边呢买了一个新的雪板，本来是省就退完税以后能省1000块钱，
嗯，
结果呢回来以后就因为那个罚款就罚了我记得是300欧吧还是多少欧，反正就特别多的钱，然后呢但是你说你这雪板买了你也不可能不运回来吧，然后呢就当时我整个人状态已经很不好了，因为本来因为票各种被取消已经让我很焦虑了，我特别怕回不来，再加上他又罚我款，然后罚我款还导致我扔了好多我带的什么麦片啊什么吃的
过期的面包啊
就是各种吃的，而且买了好多吃的带回来就都给扔了，就当时就把口罩留下来了，然后结果因为我们着急就是因为听说他要罚款就很紧张嘛，然后呢就去称体称什么那个重量什么的，就导致我们先去办了托运，先去办了托运我再去退税，人家说你必须那个雪板得给我看，就我买了好多雪具，说我记得当时是能退700欧的还是多少，买了好多好多东西说能退那么多税，一分钱没退，就是因为我们又给那个什么给那个托运走了，所以里外里我们浪费了好多好多钱，然后当时在机场我整个人就崩溃了，
那肯定的呀，
我就觉得我图啥，我回来买一板儿，那板儿厚老沉的我背回去，然后里外里还多花好几千，然后我整个人就崩溃了，但是老爷公就是一直就在旁边，反正他就是非常非常的 chill， 非常非常松弛，就跟你刚才读的那家人一样，就说嗨，说买都买了，然后我就说，然后你知道我就会那样，早知道不买了，我就不买了，我就干嘛？然后他说，那你想啊，你还这么多天，你还滑了呢，对不对？说你要不买这块板，你这咱们好不容易来欧洲滑一次雪，你说你滑的多开心是不是？反正就是那么一个状态。
但是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啊会很感谢这样的人，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可气，
嗯，
就是他越松弛我越觉得他可气，
我经常看罗京我就觉得挺可气的，
我说这好，我说这事儿你都不着急，
什么事儿你着急，
就是我就觉得怎么能这样，
嗯，
但我突然想起我之前我刚刚经历了一件事情，
嗯，
但是呢因为是我千岛湖铁三比赛，你记得我没报上名这件事儿吗？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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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当时我剪铁三比赛 vlog 的时候，
嗯，
那段特别长，因为我有一大段独白，
嗯，
各种各样的独白，
嗯，
但是因为当时要剪进多少分钟里，我就把这段整段都去了，
嗯，
我觉得这是我最近经历的一个简直了，就情绪大起大落，
嗯，
就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故事，就是 大家都记得我去那个前一阵儿七月份吧，那是，
嗯，
去千岛湖比铁三，然后他那个报名过程是这样的，那个千岛湖铁三比赛不是我自己去官网上报的名，嗯，是我参加的那个 AG 的战队，
嗯，
然后我让 AG 战队的人帮我报的名，
那人还是一老外，
那个是 Peter，
嗯，
Peter 大魔王呢是那个铁三界的一个就特别特别有名
的
特别大佬，对，
嗯，
然后我当时就记得我问他我说现在还能报名吗，
嗯，
他说没问题，然后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嗯，
当时其实我是在一个网上就是 HTML 那个图表，
嗯，
然后我填完了之后点提交之后，
嗯，
他出来的那个页面刷不出来，
嗯，
就是它是白的，它既没有显示我提交成功，
嗯，
也没有显示我提交失败，
嗯，
然后我当时就还问 Peter， 我说那个我到底报没报上，你帮我查，他说哦，那行，那我给你看看，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谁也没有再说话，
嗯，
结果呢到那个比赛之前一周的时间，
嗯，
他就跟我说那个说我 I've checked，
嗯，
什么 all good 什么之类的，
嗯，
反正因为我们俩就是只言片语还是用英文聊的，
嗯，
然后于是我就没有管，在我的脑海里呢就是我是报上了的，
嗯，我可一直都觉得你报上了，
对，但是其实呢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凭据证明我报上，
嗯，
但是我当时脑子里之前那段时间咱们特别忙，
嗯，
然后我去比千岛湖也是我从崇礼168回来临时决定说我要不还是去吧，
嗯，
本来我都想不去了，嗯，所以呢我就那天你看我从崇礼168回来可能也就歇了两天，
嗯，
然后我就收拾行李就去了千岛湖，那天晚上就在家，
嗯，
七里咔嚓的把东西全收拾好，
嗯，
已经十一点多了，第二天一早好像八点钟就要坐火车去千岛湖，
嗯，
然后就一头雾水的就上了那个火车了，
嗯，
然后喝上火车的时候我就在那儿一边查那个赛事手册，
嗯，
一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就说明天要比赛了，
嗯，
这个时候呢因为张宇宇哥他们比我提前到一天，
嗯，
他们是比礼拜五晚上去的，
嗯，
所以在我还在火车上没下火车的时候他们已经到现场去领物资了，
嗯，
然后宇哥就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是我们年龄组的签到表，
嗯，
说怎么没有你啊维亚，
嗯，
哎，然后我当时就说
这好在人不多，人要多他可能都没注意到，
我说啊，我说没有我，然后我突然一下反应过来我没有收到过跟这赛事有关系的任何一条哪怕短信，
嗯，
都没有，于是我就在想我说我报上没有啊，然后我就赶紧问 Peter， 但是我相信当时 Peter 他也是在那个路上，
嗯，
或者也是在那儿已经到现场在那儿忙，
嗯，
就根本就没有人理我，我就给那个赛事公司的联系人打电话，
嗯，
我问他你帮我查查有没有我这个人，他一查报名系统说没有你这个人，
嗯，
说你可能是没报上吧，
嗯，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当时 Peter 让我报名的时候给我发的是截止日期那天，但是我是第二天报的，
嗯，
所以我可能真的就没有报上，然后当时呢我在火车上离我到千岛湖可能还有一个小时的样子，
嗯，
结果那一个小时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去的，你知道吗，我脑子里就在想，我说张雅你是傻逼吗，我说你怎么能
就一点 sense 都没有，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为什么就没有提前一点点的去查，
我当时就是怪自己，第一你怎么就没有想到赛事之前你都会收到短信，
嗯，
各种什么他至少会通知你，
这又不是你第一次比赛了，
对，第二人家会发花名册，
嗯，
你也没有看，
嗯，
第三呢 Peter 跟你说完了之后，
嗯，
你也没有跟他 double confirm，
嗯，
然后你就能收拾行李什么你就来了，
嗯，
然后现在你马上就要到千岛湖了，
嗯，
你说你没报上比赛是不是有点搞笑，然后于是呢我当时就拿着音频就是拿着那一相机拿着，我就跟他说，
嗯，
我说五人嘛，我跟你们说一件特别搞笑的事儿，就是我现在马上就要到千岛湖，
嗯，
但我没报上，然后我就开始埋怨自己，就是说我本来就特别特别赶，
嗯，
我本来是星期六去星期天回，
嗯， 嗯，
我在千岛湖就住一个晚上，
嗯，
就是为了比赛，因为比赛还特别特别早，
嗯，
然后比赛那天我就回来了，而且千岛湖我去过这么多次，你说我干嘛去，我就在想我就开始生气，我就想要不这样吧，我到了我就回来得了，但我一想，
嗯，
我到了回来我就坐一天火车我图啥，
嗯，
但是我又想那你说明天大家都比赛了
我干嘛，
我没有办法比赛， 我干嘛？而且就是你不觉得你想起来特别生气吗？
而且主要是你还跟他们，你还不是自己住一屋，你是跟他们所有人住在一起
share 一个别墅。
对，
你说明天早上大家都去比赛了，
对，
然后就是我一个人在家睡，我一睡醒大家都比完了，然后大家都拿着那种亮闪闪的奖牌啊、
嗯、
都在 talk about 这个比赛，你说我干嘛去了？就然后我就生气了一路，就还好后来就是人家帮我给加上了，因为确实是、
嗯、
可能是 Peter 和组委会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
嗯、
然后就最后给我临时加了一个号，所以我应该是全场女子的最后一个号码、
嗯、
就还好让我比上了。就如果啊我真的没比上、
嗯、
我可能这气我得生好几个月。
对，就是其实你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松弛来源于你在知道你没报上名之前的那一刻你一直都过于松弛了。
对，
就是你知道我甚至昨天，因为这次其实我和姥姥现在 by the way 我们俩在惠州，
对，
我们是来这边参加一个小红书的活动，然后也是因为上周就前两周我都特别特别忙，导致这个活动吧他们在群里说的所有话我看了，但是你能知道当你特别忙的时候你点进去看了以后你其实那个信息没有真正的，你没有真正的去死、哦、就是
process
那个信息。对，所以就是我看到了，我知道大概要来这么一个事儿，但具体来干嘛然后以及等等等等我都不知道，包括像那个机票也是，我就跟新宇说你去把机票订了，然后呢我就记得当时订机票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只有早上一班，但是直到昨天晚上都已经11:30了，我坐在沙发我突然跟老公说，我说我明天讲几点钟的飞机、啊、因为我当时看到你说什么8点见、
嗯、
我一直以为咱们是7点多的飞机呢，然后你说8点见我就开始想8点见，我说那是不是你们记错了，然后姥爷帮我看完才告诉我说、啊、你是8点多的飞机。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知道我的紧张往往不是来源于，就比如你说我什么东西没报上名、
嗯、
但这件事儿未必会让我很焦虑，
嗯，
但是是很多杂事儿它就落在一起的时候会让我很焦虑。
对，然后咱们身边又充斥着这个松弛感很强的人。
对，
比如刚刚说张涵，我觉得罗京也是，
我特别喜欢跟松弛感的人做朋友。
就罗京是一个什么人，他 always 很松弛，主要是他的松弛感体现在他啥都不知道，
就是罗京说话永远都是啊
是吗
什么
啊，那我不知道啊，
就大家
林林，
大家想象一下，罗京和张林他们俩出去玩，
就
罗京都不知道去哪儿。
首先啊，他们俩都是40多岁的人，就不是一个小朋友，
40多大几。
然后我就记得我对罗京的第一印象，
嗯，
就是我认识罗京张林是咱们一起去林芝，
对，
去骑车、
嗯。
然后那天早上呢，就是提前很久，我们的领队唐唐就在群里发说你要申请各种各样的防疫的二维码，
嗯、
你要提前填好、
嗯，
然后在过机场的时候，你在这个办叫什么？登机手续的时候、
嗯、
人家会查你到达目的地的那个行、
嗯、
那个码、
嗯、
结果呢就在那儿张林是上厕所去了还是干嘛、
嗯、
啊不是张林在他旁边、
嗯、
然后就说让他出示那个码说那个罗京罗先生什么的，然后罗京拿那手机张着嘴说啊什么呀，然后说
什么码、啊、
林林他说什么呢，这我不会，来来你给我弄一下，这种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第一次认识这个男的你会觉得他有点生活白痴，就是他看上去貌似什么都不会，包括你知道我们那个今年不是罗京跟着我一起去滑水吗，
嗯，
我们去滑了10次水，然后你滑水之前那个公园门票你要在公众号里面预约一下，然后呢每一次林林在的时候都是张林就帮他预约了，然后有时候是我和罗京我们俩去，你想我这样一个人我和罗京一起去每一次都是我帮罗京预约，所以以至于在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罗京还是不会，那就是张林说那个哎，你去把那个门票预约一下，就我们都下车了，然后罗京说啊什么门票啊怎么弄啊林林不会弄，然后张林说我不是好几次都没来你都自己来的吗，他说侯世瑶帮我弄的。
对，但我跟你说啊，这样的人他有福气， 就是他跟谁出去，
嗯，
都有别人帮他罩着。
我跟你说，不是，罗京是这么跟我说。大家注意啊，罗京他自己人家是老板，他是一个企业家，
对， 是
他真的是一个公司的老板，而且公司底下有好多人。然后罗京跟我说，他们公司的人觉得第一，罗京特别靠谱，罗总特靠谱；第二，觉得罗总记性特别好，就是说罗，他说什么？我公司跟我一起出差的同事都觉得我人怎么那么细致那么靠谱。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他是既能松弛又能紧张，就是他的松弛是在于他旁边有一个认真的人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松弛下来了，因为他不需要紧张。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人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你的 focus 在别处的时候，你就会显得特别松弛。就比如说啊，某一这个地震了，但是当时你在打电话，你就会显示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就是你的表现，就罗京他当他的脑子全都用在可能公司那边了，他的记性也都，
我觉得你这个也有点，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有可能，
我觉得啊，他也没有，因为
那就是瞎说的。
不是他自己说，他跟我说啊，不是说他说他的脑子用在公司上，他说的是，他说都是你们，他说都是琳琳惯的。他说因为他跟琳琳在一起，就是或者就周围只要有人比他 care，只要像咱们俩都比他 care， 其实只要有一个人比他 care，他就松弛下来了，因为咱们一定会帮他去搞定这件事儿。但他在公司，他是老板。他没法，就是他不 care， 你不能说我是老板我不 care， 我让底下的人 care，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变得又紧张又认真起来。所以你不觉得人是很奇怪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完全松弛的人，没有完全紧张的人，就他是一个度。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你看啊，就有的时候咱们遇到一些人过度松弛也不是好例子，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你也认识，这个人呢，他一到比赛他都不好好比，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
其实不太，就是练的时候，
哎，
这个其实是罗京的理论，但是罗京好好比了，
也是我的理论。但是我说我不好好比，就如果我练那么努力啊，我说我不好好比，是我不会在比赛过程中额外的拼。你像你们会在比赛中额外的
付出，
我就会拿出我正常的水平发挥。但这个人我
就
感觉是，
而且你不会发挥到百分之百，你可能就80%-90%，就不会 push 自己的极限。
对，
那是你所谓的不好好比。我这个朋友他不好好比，是他真能停路边歇着，或者他跑步他不跑了，他走路，就是。而且我发现啊，他的比赛经常是这样，就是他训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都比比赛的成绩好很多很多，然后这次比赛又是这样，他说他非常期待这个比赛，但是比赛之前一段时间，就离比赛还有很远的时候，其实你是能看到他的状态很好的。
对，你不是跟我说，你说他最近练特别好，
就他那会儿练特别好，然后一临到比赛的时候，他状态就不好了。
哎，这咱们之前说过，说你看有的人就是一到比赛必生病，其实是他自己本身抗拒
在保护他，
对，
有可能。但是我就说现象啊，然后到比赛过程中，这个人啊，他原来是游泳运动员，所以他游泳非常非常快，这次他游泳第一他并没有很快，然后上水之后骑车那一圈，你想他骑什么车，我骑什么车，
他骑铁三车，而且他骑车很厉害，
他骑车非常厉害，他骑车竟然在第一圈之后说他骑不动了，第二圈之后就停下来等人，
尤其是他一开始还带着你们去什 么
对，然后等人啊，等一圈，最后骑车那成绩比我慢好四五分钟，
他比你还慢，
对。然后第三，他跑步的时候就站在那儿，因为我看到他，他本身是在我前面出发的，但是因为他是男的，我是女的嘛，然后等我跑过去的时候，他首先他在路边走路，我整场比赛只看到一个人在跑步的时候走路，就是他，然后而且他还站在那儿，
这样啊，
又开始等人，然后而且我就发现啊，就是他一旦形成了这个肌肉记忆，他就次次都会重复这个模式，他跟我说他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就是甭管他比什么距离的比赛，跑步都会走一半儿。就比如说我是21公里，那我就走10公里，我要10公里我就走5公里，我要42公里我就走21公里。那你说这个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就是你就紧张不起来。我就说他就在比赛过程中过于松弛了，我觉得这特别 echo 你刚才说那个例子，就说大家就说松弛感好啊什么的，我真的不是很认同。我就想说， 松弛应该是一种技能，就是你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松弛，但你不能紧张，这样的没用，就跟肌肉似的。你说你肌肉是特别放松，但是你肌肉不能发力，你说要这肌肉有什么用啊？这不就跟脂肪一样吗？所以说咱们要做到的是如何通过控制咱们的心灵肌肉，然后做到你想紧张的时候紧张，然后你想松弛的时候松弛。然后这里边我告诉你啊，这就像什么
来了吗？
来了。
大家注意啊，这个硬拐非常厉害，来了，
这一点都不硬。
嗯，
这就好像我们和咖啡的关系是一样的。
嗯，
你想啊，就很多人啊都是咖啡的奴隶，比如说咱俩，
嗯，
下午四点以后不能喝咖啡了，
嗯，
因为你喝完咖啡睡不着觉，
对
吧？对，但是你看看人家意大利人，以他练慢，是不是早上起来人家喝咖啡提神，没毛病吧？
嗯。嗯，
人家晚上喝咖啡能当甜酒，能当餐后酒，是不是？
对，
咱俩去意大利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吃那种特别 fancy 的晚餐，
最后都
吃完了吃甜品的时候，人家都会问你要不要 espresso， 对吧？
对，
然后咱们俩都会直接看看表摆摆头说不不不不不不必了什么的。人家意大利人就轻轻松松睡前来两杯 espresso 照样睡，问题是他睡不要紧，第二天早上他还喝同样的 espresso 能提神。你说这个咖啡是不是人工智能？
是，
人家意大利人把咖啡喝成了人工智能，你说有没有毛病？
我
是不是有没有毛病？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喝咖啡喝太多了呀？那我就问你，
嗯，
咱俩今天晚上一会儿录完音频，大家跟大家说，现在马上就要八点了。
嗯，
咱晚上咱一会儿去酒店的大烫吧，咱俩来杯咖啡助眠。
对呀，没问题。所以我就说，像 CISO 这个冷萃咖啡液，真的就看你怎么喝。然后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就是那个冷萃咖啡液不是那种咖啡粉或者那种咖啡块，它是巴氏消毒的那种小包装的，然后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呢？装的是店里同款的那种冰滴的
浓缩咖啡。嗯，
然后呢，它你说你早上着急的时候怎么？你其实你喝的是那里边的咖啡因和店里同款的风味，只不过你不用去买了。所以如果你早上喝的话，你就会把它那个小口那么一撕，对吧？然后如果你加热水它就是热拿铁，你加冷水就是冰拿铁，如果你加热奶是冰美式，你加热奶是
拿铁，对，
你加椰奶就是椰奶拿铁。然后因为那个其实咖啡液的还原度是比咖啡粉要高很多的，就是因为它完全没有经过多余的步骤，
它就是少一道工序，因为那个咖啡粉还要再把咖啡液给变成咖啡粉，
对，那里面就多了一层氧化，等于这个咖啡液就是把店里那冰滴的浓缩给你装到小包装里杀了菌，就仅此而已。所以它的味道是完全和你在店里买的是一样的，所以你等于你不用点外卖，然后你也不用去店里，你每天早上在家里花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打包一杯 CISO 店里的那个咖啡，这是一种喝法。但是呢，你如果觉得咖啡只能那么喝，那我觉得你就是咖啡的奴隶，就你没有做到成为咖啡的主人。因为像这种咖啡液，我看到人家喝法
怎么着，我半夜睡前嘬两条，
对对对，
撕开跟吃能量胶似的嘬两条，然后说我是咖啡的主人，我
你要大喊一声我是咖啡的主人，然后喝下两袋咖啡液赶紧上床睡觉，
对，
能不能做得到？你洗头的时候还可以挤一下咖啡液的头皮上看能不能生发。对，我说你看啊，这回我为什么就把它带到了海边呢？就是因为我想到咱们在海边是不是要喝椰子，冰椰子。然后呢，你知道刚才我在大堂吧，我特别后悔，因为我在大堂吧点了一个椰青美式38块钱，但是我拿着这咖啡液，其实我要一个冰椰子往里一挤，是不是就是椰青美式？
对。
另外咱们到海边是不是必点冰激凌？
嗯，
你想那冰激凌球，如果我要两个香草的，我拿两包咖啡液往上一挤，是不就是咖啡叫什么来着，那个甜品，就是咖啡冰激凌那玩意儿叫什么，那个甜品就是那个，对吧？
哎，我必须得说，我现在特别想喝咖啡，我真的是咖啡的奴隶。就是我今天下午我6点钟的时候，刚才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欲望想喝咖啡，尤其是 我包里其实就是我也带了那个冷萃咖啡液嘛，但是我一看六点了我没喝，现在被你说的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喝它。
你要当家做主知道吗？
是，
所以呢我就说所以同样的冷萃咖啡液、嗯，你在早上喝的时候你喝的是咖啡因，喝的也是店里同款的味道，喝的是免外送费和省时间、
嗯、
对吧、
嗯、
但是你不着急的时候你喝的是这种 chill 的感觉，
嗯，
所以就是说你要驾驭它，你不能让它驾驭你。这里面让我插入一些就是 CSO 的品牌优惠啊，原价108块钱的长颈鹿冷萃咖啡液现在只要138块钱两盒，
嗯，
然后还加赠四包长颈鹿挂耳咖啡。
你知道就是哎，我之前拍过很多次 vlog， 大家都看到我都是在家比如用咖啡豆做咖啡，我一直都用的是 CSO 的他们家的长颈鹿、
嗯、
就长颈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咖啡。
对，因为它是一个拼配，特别适合做就是特别醇厚，
对，特别醇厚而且不酸，是我喜欢的那种。
对，然后呢记得啊报暗号，就找客服报暗号姥姥姥爷就可以领取优惠、
嗯、
那咱们接着聊，就说
拐回来了。
那咱们中间这个小、
嗯、
小小的口播，
嗯，大家非常喜欢。
对，然后我就说，但是你知道吗？我看就我在网上看完他这个帖子之后、
嗯，
然后底下有各种各样的网友留言，
嗯、
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做出评价。
嗯、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人家说挺对的，
嗯、
就是有一个网友说呢，他一般身边他很羡慕的有松弛感的人，
嗯、
一般都是有钱人。他就说、
嗯、
比如说就说这一家人他们为什么能做到那么松弛，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缺钱、
哎、
所以呢你到当地比如说你去旅游，你到当地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现买。
哎，你知道吗，我以前看那个小时候看言情小说就是霸道总裁那种，我当时就好羡慕，就是霸道总裁追我，然后呢他想给我一个惊喜，他就会在我有一天下班的时候，
不是怎么就变成你了呀，
因为我
你的小说里写的是你是吧？
不，但不是，我就说小时候看言情小说难道女主角不是你吗？我所有看的言情小说女主角都是我呀。
那行，
对对吧，就霸道总裁追我嘛对吧然后呢
我在想着他追你是那种追着你打那种追你
你别打岔，霸道总裁追我
啊，追，
然后呢他就在我下班的时候就开始跑出来接我，然后上车
还上班呢。
对对对对，而且当时我幻想的就是我是一白领，因为那、
哦、
因为我看的这书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上初中嘛、
哦、
但我当时就幻想的是我是白领，然后呢然后上了跑车，然后呢那个总裁就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说咱们就去巴哈马什么群岛什么类似于那种的，然后我就会说，我说啊可是我还没有收拾行李，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还用收拾行李吗，所有东西我们都到了那边再买，然后我们就坐了他的私人飞机飞到了巴哈马，下去以后第一件事他先是开车带我去购物，就把所有东西都买了，所以你看有钱人不需要行李啊。为什么要行李呢？
对，我觉得人家网友分析的真的挺对的、
嗯、
就是咱们普通人其实焦虑很大的一部分深层原因是你觉得资源不够用。
对，我焦，你看我刚才举那几个例子，
嗯，
就是你看我第一次焦虑就是因为我觉得哎，我浪费了一晚上酒店钱，浪费然后还要再多订一晚上酒店钱，然后呢而且呢就是冲浪的这个时间等于我的时间就我的这个资源嘛，因为我要是每天都能冲浪我就不会 care 这一天冲不了浪了，但因为我就请了比如说就请了四天假，那我有一天没有去冲浪我其实就浪费了。包括我其实从欧洲回来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其实你生气是因为他麻烦什么可能要多撑几次，不是，是因为他罚你钱了，而且罚你钱的原因还是因为你觉得你一开始是省钱了。
嗯，
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我穷，贫穷让我变得很焦虑，让我不够松弛。
对，我觉得就是你要说白了，我觉得人家说的特别有道理，就好像我原来小时候的好多朋友、
嗯、
因为我是一个就比如说有没有工作，
嗯，
就我现在有没有收入，
嗯，
是叫什么呀，是对我现在的幸福感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有工作，就工作这件事儿没落定，
嗯，
那我干什么都不可能专注，就我干什么的时候都会在想我没有工作，
没底气，
真的就是没有底气。
嗯，
所以呢就像你知道咱俩分析过，就是咱们有的朋友比较年轻的、
嗯、
就直接裸辞，
嗯，
然后呢裸辞人家真的能塌下心来还敢花钱， 然后敢玩一年之后真的是敢不马上找工作。
嗯，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我非常羡慕的松弛感。但是我就觉得像我真做不到
吧。就是
或者人家的家庭，
对，就是
让他有安全感。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确实不太能想象，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完全没有存款，然后你家里面人也不可能给你任何支持，甚至还需要你再去给他们，因为其实咱们很多还会给家里一些钱嘛。
嗯，
这种情况下你就能裸辞说我不工作我去流浪。那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啊，就是你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了，就是什么样的松弛感是好的，松弛感是不是应该有度。你这个时候你的松弛感其实是不是比如说让给你的家人也带来一些压力。
嗯，
你知道就包括咱俩当时辞职，咱俩基本上咱俩就是裸辞说白了。
嗯，
因为当时咱俩辞职的时候咱们是说啊我们要当网红，但是这个跟裸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对吧？当时其实咱们的家里人他嘴上不说，
嗯，
但其实他们心里面都是担心的。
嗯，
而如果咱们俩现在是因为咱们去特别幸运，就是我们这摊事儿支起来了，我们也走上正轨了。那如果咱们没有走上正轨，就是咱们一 A 没有当成网红 ，B 咱们俩的健身房，咱们俩当时把咱们俩的积蓄投在健身房里，健身房彻底就完蛋了，咱的所有存款都花光了。然后咱们又出来了好几年，经济不好了，咱们又找不到之前的工作了。
嗯，
那你觉得这个松弛感？是一个好的吗？因为我觉得至少 at least 我的父母，我觉得我不想让还给他们那么大压力。
嗯，
因为同时咱俩身上又都有房贷，那你说你自己要还不了房贷，那不就是父母替你还吗？
嗯，
那你这个就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松弛感不能是以别人的松弛感为代价。比如说你的父母他本来到了一个该松弛的年纪了，他们现在已经经济都非常稳定了，孩子也好不容易养出来了，能够自给自足了，然后他们俩可以说啊我什么都不用管了，我只要保证我身体健康就行了。这要夸嚓你一辞职说妈你先帮我还两年房贷吧。
嗯，对，就有的人的松弛感是建立在别人紧张的
对
基础上的。 对那你刚才要给我讲一个谁的例子？
我其实不是就是我想讲一个朱乔，是因为我觉得朱乔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又是一个响当当的非常松弛的人。朱乔是我在那个宁浪别野的一个室友 by the way， 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播客是跟我在那个万宁租的那个房子另外的三个女孩一起录的一个播客。然后呢我们录了其中一期就是讲关于租房子的安全感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吧，就你看我就是松弛感的反义词，就我需要有房子。
嗯，
我觉得没有房子我就没有安全感。然后呢朱乔就是一个他这辈子都不打算买房子。
嗯，
他觉得租房子给他绝对的自由。
嗯，
我觉得本身租房子和买房子这就是一个松弛感和紧张感的就是一个表现。
嗯，
然后呢他当时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我简直惊呆了。你听啊，妥妥的松弛感。就是他原来租一房子，有一天早上起来呢，他睡觉也不穿衣服嘛，就是裸睡躺在屋里，然后听见有人拧门，然后就开门就进来了。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个那种小的那种一居室，就很小，可能是几十七十平吧，可能就是一个
那也不算小。
对，但就是六那没有，那可能没有比那更小。他说等于就是一个厅，然后一个厕所，一个卧室，就一居室。
嗯，一居室。
然后呢他说他就听到有人拧门，然后就进来了，因为他妈有他们家的钥匙。
嗯，
然后他就以为是他妈。然后呢他妈拧门进来以后，他当时还想的是因为他门口那鞋都弄得乱七八糟的，然后他妈每次进门如果看到他鞋那么乱就会说他，
嗯，
就说你们又弄乱七八糟，就会帮他摆鞋。然后他当时星期天他就躺在被窝里，他就那个门是虚掩着的。
嗯，
他就说那个说妈那个我那鞋我一会儿自己摆你别管啊，那边也没回音。
嗯，
然后呢结果就听见那个人在屋里就踱步，然后呢那个人就开始往厕所这边走。然后那个朱乔就但是呢脚步比较轻，然后朱乔就以为他妈没听见说话，他就又说了句，他说妈我醒了，你不用特别小声。然后那个人就拉开了厕所门就进去上厕所，就他一听这不是女人上厕所的声音，就尿尿的声音，就哗哗哗哗的。这个时候朱乔就觉得不对劲了， 然后呢，结果那人就冲上完厕所，冲着厕所拉开门又出来，然后走到朱桥的门虚掩的门口，然后朱桥就看到是一个男人的身影。然后这个时候朱桥就一点声都不敢出了，因为他也没穿衣服，他非常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出声。结果呢，那个男的就停顿了一下，然后溜达了一圈就走了，就走了。然后朱桥松弛感的情况就来了，他就起来穿上衣服，然后就看说啊，就那人等于就是在上了个厕所，地上有那个脚印儿，然后呢，然后上了个厕所，可能把厕所上面弄得脏了一点，他就觉得这件事儿就过去了。
我真的惊了。
然后呢，后来呢，他就给一农打了个电话，就跟因为他跟一农就跟咱俩
一农，
因为他跟一农的关系就跟咱俩的关系一样，就给他打一下，就说这么一事儿。一农说：“你得报警啊。”朱桥说：“可是他都走了呀。”一农说：“那你也得报警啊。”然后朱桥就说可是这走挺久的了。然后呢，在一农的强烈要求下，朱桥就报了警。但是最后朱桥就说嘛，就人一开始警察不信，就是一开始朱桥报警，然后警察就问了，他就讲了大概情况，然后警察都以为是恶作剧，你知道吗？都没打算派人出警。但后来警察又打电话来，就是因为查了一下朱桥的身份证号，发现他是一个成年人，就不是一个，也没有什么黑
警察不信赢了。
对，到最后他说派出所那片警来了，然后呢什么在他那屋里转了一圈，然后
采集指纹啊鞋印啊
什么都没采集就走了。
啊，
就是警察也非常松弛。
不是这警察，
然后你听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立刻马上搬家。
不是，我至少先换一锁呀。
对，而且朱桥就说嘛，就说他那个锁很奇怪，就是他那个大铁门那个锁就正常关是关不上的，因为你知道他说那个对不起，你得往上抬着那个锁才能把那个关上。他就说那天那人进来以后，就是很明显对他们家这个锁是熟悉的，就是因为那个人他进来以后，
哎，你说那会不会是房东啊？
不是房东，他说他看背影，他知道那不是房东。
他问房东了吗？
他后来，反正他后来，
哇塞！你知道我听完这件事儿之后，我都想一会儿给朱桥打电话，让他赶紧搬家了。
对他，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是都没有立刻要搬家，是一农跟他说你必须要搬家，然后朱桥就说可是就他就走了呀。就是你知道这个当时
这孩子不是松弛的问题，还缺心眼儿，我觉得
就是心大。当时我说你心也太大了姐们儿。
不是，而且我觉得朱桥确实，你看那天咱们录那个恐惧，就录你的恐惧，
他没有恐惧，
他没有恐惧是在于他觉得他既不怕死也不贪生。
对，他对你说特别对，他既不怕死也不贪生，真的
就是他觉得我现在随时你让我死，甭管因为什么原因死无所谓，
对，
我死了就死了。
对，
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本身对他现在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更多的 expectations。 因为那天我跟罗京聊这件事儿，然后他就说他不怕死，但是他贪生，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都没干，所以他不想死，就觉得我老子还没活够，我凭什么死。我觉得朱桥好像也没有觉得自己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事情没干， 就是我还想再多活多少年。
他跳伞啊什么的这些运动我觉得其实都是特别高危的，然后呢但是他就，
但他也不是找死，对吧？
他不是找死，但是人家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我见过的最很神奇就是最 chill 的人，
就是，但我觉得他有点 indifference。
对，他，就是，对对对，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态度。
但是你
说就是都行，那不就是松弛吗？
哎，还真是。
就包括我们说什么怎么怎么着，朱桥从来都没意见啊，就说哦都行，好，可以。
所以我觉得他这就是另一个极端。
对，
就有的人呢，他对万事万物都要掌控，对吧？
对，
有的人彻底随波逐流，我觉得朱桥就有点儿，
对，
就我们家进来一人 OK， 那他就进来了，那反正他也走了，
对，
那我就接着干嘛该干嘛干嘛。然后如果下一次他再进来了伤害了我，那我该着倒霉，那我可能本来就命该如此。
对，那不了我他下次再进来伤害我再报警吗？
或者他伤害我的时候我就说啊，行，那我的命就到今天。就是这孩子有点就是推随波逐流了。
对，
所以呢其实就是咱们就如何在就什么时候该松弛，
哎，
什么时候该紧张。
我其实就是说，第一啊，我想先问你松弛的反义词到底是什么。 就对于第一，第二是你觉得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如此松弛？我觉得就是我特别难想象。第一，一开始你说 chill， 如果你说 chill 的话，我老觉得松弛的反义词一开始我觉得是焦虑，那等于说其实你听起来松弛就是一个好词，如果反义词是焦虑，
嗯，
但是呢，你又说松弛的，如果说松弛的反义词是认真，那这个时候认真有可能是一个好词，松弛又变成了一个不好的词。就是你怎么去解释这个词，你其实是要放在不同的语境里。第二就是你就说 in general 这些松弛的人，就他为什么会松弛，因为我觉得啊，我就真的是我自己非常什么都不懂瞎说，但是我觉得人的本性不应该是松弛的，动物的本性就不应该是松弛的 in every way。 因为你想我们就是原来那个采集狩猎的时候，你有这个人来进攻，你肯定是跑的呀，你肯定是紧张的呀，
不可能像朱桥那样坐在街上，哦，来了，
对，都不可能，而且我觉得都不太可能说是啊，我先看看他有没有危害啊，他可能就是过来，他可能就在我的地盘溜溜达一圈。我觉得大部分情况是你根本就不能靠近我的地盘，甭管你就是进来是干嘛的，我觉得这是动物的本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他们如此的不在乎，如此的 chill， 就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性格特点？我觉得第一就是，是不是因为他们有100%的安全感？我觉得有两点，就你这刚才说的一点，我特别同意，就是如果不在乎，你必然松弛。
对，
你不在乎吗？你说就说白了，比如说我特别不在乎一什么一件衣服，就我自己也特别不想要这件衣服。那这个时候这件衣服如果坏了，我其实不会特别心疼。但如果是像你说的，你阿姨洗衣服给你洗坏了，然后你还哭了，那个就因为你很喜欢那件衣服，你特别在乎，你就没办法再对着他抱着一颗松弛的态度。
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一点就跟我现在不看那个心流那本书嘛，然后那里面就说你当你全神贯注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摒弃其他所有的杂念。我在想，如果他松弛的地方就是咱们所谓的杂念呢？就比如说我刚才为什么说罗京他可能的脑子都集中在某一个地方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真正在意的可能是这个比赛，但是当时也许在火车上，在我着急弄这个比赛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表现的就非常松弛，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儿，这事儿我真的很无所谓，所以呢你在这方面就会松弛。但是呢你要反过来说，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就说什么时候该松弛，什么时候该紧张，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你真的很在意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松弛。因为呢心流里面也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达到心流的状态，一定是你的技术和你的目标是匹配的。那怎么匹配的呢？就是这个目标它是有难度，但是你能达到的时候，然后你体会到的心流其实是一种你的脑子和你的手和你的全身，就是你的精神和你的身体高度配合，然后全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那个感觉。所以呢只有在你全身贯注，你很 care， 你很紧张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个状态。就如果你人是松弛的话，它叫做精神伤很高，就是人在松弛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脑子是漫无目的的，然后你其实有一点在浪费你的智商和你的身体，就是你那会儿是没有 output 的，就是如果你这个人非常松弛的时候，所以呢你如果要想真的达到一个目的，那你必须要做到紧张起来，
但是这个紧张得有度，因为你看我是很容易过度紧张的人，你看我比赛其实就是我柔术比赛就所有人都紧张，但是那个老师就说他很少见到像我这么紧张，当然也有，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有那种宗带都已经到宗带了从来没打过比赛的人，也有，就是因为他们会一比赛他们就过度紧张，就是你比赛的时候你应该像你说的紧张，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月月就给我讲说他打比赛的时候，他说他是紧张，然后但是很快演变成了兴奋，然后他说当他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他能够集中注意力，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动作，自己和对手之间的这个博弈，这是好的紧张。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就是有，我觉得我会到那种，就这么说吧，松弛的反义词是先是紧张，紧张再往上延伸就变成了焦虑。
嗯，
所以我觉得我就有时候又会焦虑了。
但我想用一个他那个书里说了一很重要的、嗯、也是刚才一关键词，就是你的技术和你的能力和你的目标得是匹配的。
嗯，
就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事情我想我都想都不敢想、
嗯、
就是我也无法调节，就我会一定会紧张过度、
嗯、
就是因为现在这目标对我来讲太大了。
嗯，
我觉得你当时可能没有 ready 要比这个柔术比赛，就是你的能力和你的经验还没有到说你能比这个比赛的那个点儿上、
嗯、
就比如说你现在跟我说、
嗯、
让我参加一226距离的铁三、
嗯、
我肯定就会像你那样，就是我在还不用到比赛那天呢、
嗯、
我就天天故意得痛哭流涕，或者我的心、
嗯、
我一想起这件事我心跳就180，就是因为我可能这目标就不太合适现在、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也不是说你的问题，就是这目标的问题、
嗯、但是我当然我觉得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天生会更容易松弛，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其实不太赞同，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肯定没问题、
嗯、
而且我只要不比赛的时候我平时打可好了，一比赛就不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的人就是天生的会容易紧张，就是我甚至我有时候想到某些场景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跳特别快。
嗯，但是你能不能现在找没找到一些工具就帮你能松弛下来？
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对自己有点逼数，就比赛我就不参加了。第二，我确实觉得就是随着你的人生经验的积累，就是你刚才说的做自己的主人，其实我现在我能说我现在的很多时候我已经，比如同样的情况如果放在以前我就疯了。
嗯，
但其实放在现在我已经能够非常非常好的处理了，就包括其实你说我前两个礼拜你觉得你见到我老是一种焦虑的状态，但是就是那种混乱的程度如果放在以前我的事儿都干不完。
嗯，
我觉得我现在是我虽然依旧可能会焦虑，依旧会因为喵喵就是他真的非常不配合的时候我会有崩溃，但是我很快能过去，然后我不会让他影响我的 output。
你知道这有点像什么吗？
嗯、
就在想你，你看跑步的时候、
嗯，
你跑步的时候有一个叫乳酸阈值跑。
嗯，
乳酸阈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你的乳酸阈应该出现在，比如说你心率160的时候、
嗯，
然后你逐渐就老在160那块跑，
嗯、
那你就可能会把你的乳酸阈值给推到你心跳170的时候、
嗯，
或者是说你在心跳在乳酸阈值已经到了，你腿已经开始积累乳酸的时候，
嗯、
你能跑更长的时间。
嗯，
所以咱们其实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本来就偏紧张的人、
嗯、
那我们可能通过一次次紧张最后调节的经历把自己这个紧张阈值不停的往上推，
对，
或者呢你让自己能承受这个紧张了，
对，
原来你可能一紧张就崩了，
对，
但你现在已经适应了自己是这个方向，
对，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种更偏松弛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他呢就可能是更多的要训练跟咱们相反的能力，
对，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你人过于松弛，你什么都不 care，
真的不好。就是有时候我的老跟老爷公，其实我们俩生气，就是我老觉得，当然了，在我很紧张的时候，他的松弛能够帮助我去中和，但还有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你努把力行不行？就你稍微认真一点点，其实好多事儿就不会，因为他有时候就做事儿吧，我就特别不认真，就是好多错误都犯的让我觉得，其实你当时认真一点点，
就是
就不会出现。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都是套餐，
对，
你看啊，咱们偏紧张的人，就会呢在做事的时候特别认真，
嗯，
因为你知道这个坏的结果是你承受不了的，
嗯，
你肯定会生气，
对，
肯定会难过，肯定接受不了，所以你就尽量不让它发生。
对，
然后当你这个人心特别大的时候，
嗯，
你做事有可能特别不认真，因为你觉得反哎没关系，
对，
反正兵来
将挡
将挡
水
来土掩，就我怎么都能承受，
嗯，
所以呢你有可能这个事儿干的就不如咱们好，
对，
就不完就没有完美主义病的人，
嗯，
基本上那干事儿他的那个能力甚至都不如完美主义的人，
嗯，
所以呢大家甭管你是哪个套餐，
嗯，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向对方靠近一点，
对对对，
最后的目标就还是那个，就像我说的，咱们需要有控制心灵肌肉的能力，
嗯，
这样我们在想紧张的时候迅速能紧张起来，
嗯，
但是在想松弛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放松下来，这才是一块好的心灵肌肉，
嗯，
然后呢最后 我想说，无论你是想松弛还是想紧张，一杯好咖啡都能帮到我们，
哎，
对吧？
找，
刚才我说的那个 Cecil 冷萃咖啡液，它来自 Cecil 店里的那个同款浓缩冷萃，对吧？然后用这个巴氏消毒，这个抗氧化包装变成了小袋儿，一袋呢是一个 shot。
哦，
然后呢可以做一个 grande 的拿铁，就一袋就够了，因为它那个量是够的。然后呢这个咖啡的味道完美还原了 Cecil 店里的味道，然后它唯一美中不足的呢就是你要冷藏，你得放到冰箱里，然后它有三个口味。那我们这次挑的优惠呢是姥姥姥爷回购无数次的豆子的品种，因为姥爷他不爱喝酸的，
就长颈鹿我真的是买好多好多年了。
对，然后这款呢是偏这个醇厚
偏苦的
对,
对，
它比较适合做那个奶咖。然后另外还有两种我再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叫亚洲象，然后呢它是云南的这个水洗豆子，因为水洗的豆子它味道会很干净，然后这款呢它的这个柑橘香味特别明显，所以奶咖清咖都可以。然后呢还有一款叫桂花冷萃，它是一个浅烘的豆子。
今天在飞机上你不还给新宇安利呢吗？
对，它的你知道吗，越是浅烘它保留的果肉的味道越重，就它的风味会更重，那个属于酸度比较高的，然后它里面加了桂花，有特殊的这个花香，特别适合细品。那最后呢就是如果想买 Cecil 的这个冷萃咖啡液的朋友们，去找这个客服报暗号姥姥姥爷领取优惠，原价108块钱一大盒的这个长颈鹿冷萃咖啡液，现在到手是138块钱两盒，加赠四包长颈鹿的挂耳咖啡。
你说的客服是天猫的这个 Cecil 的客服对吧？
对对对，OK, 具体的你如果还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置顶留言
评论。
对
对 OK,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差不多了。
好的，那我们周五见。
周五再见，拜拜
拜拜。